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讲说你有钱你就不必捐，也不是你有钱就要捐很多，而是你真心的你愿意去帮助他，这件事情那才是从那里很自然的流泻出来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它就是披露你自己，能披露的正是古佛的心。所以有一位弟子问他说，十方诸佛皆入此中，请问什么是此中？说十方诸佛啊都入此中，请问什么是此中？什么此中？你一定会讲，是不是华藏讲堂这一中？不是啊。是不是法眼中？不是啊。他告诉他，十方诸佛皆入此中。弟子问他说，十方诸佛都入此中，什么是此中？老师说，十方诸佛皆入此中，你懂吗？那件事情是不能用语言去解释的，那个此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当下那个展现的事情。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体验得到，你自己没有体验得到的时候，谁跟你讲也没有用，考试考100分也没有用，因为它不是语言来描述那个语言的问题，那里头的定义的问题。所以我到佛光山去给他们佛学院学生上课，学期末要打分数，分数不打不行。我说，我回过头来问，我说，哎，院长，请问这个你要我上禅这门课，现在分数怎么打？你来打好不好？可是老师还是要一个分数啊。我说对，我知道，但是你来打，因为我实在是打不出来。那么好，既然要，那很简单，每一个人通通到面前来，一次好几个，我没有空，你帮我做。你看哪一个人练经练得最顺，多读了几句经，几次经，多读几遍的人比较熟，练起来段落很分明，那好，你给他给我多分。练起来结结巴巴，连断句都成问题，那表示他练得很少，读的次数比较少，那你给他少一点分，但是多少请便吧。实在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几有几分的禅意啊，自己能够认识到几分呢、啊？谁也不晓得啊。我到政大里头去考试，我很简单啊，我出几个题目让你去讨论，我到里头去打分数。禅很难这样打分数啊，这怎么打呢？禅宗怎么打？是不是一样的？各位，你从去年的五月听到现在，你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到底收获了多少，谁也不知道你有多少收获，你从经典里头得到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在座有人很精进，已经真正的自己能够尝到各种滋味是什么，但是也有人可能还要一段距离的。那么距离到是施舍的言距了、啊、其实也没有距离可言，只要你老实的老老实实的去披露，那就这么一件事情，还有什么呢？所以十方诸佛皆入此中，就是这个，那个是什么？洞山讲的，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殊，是不是？不可以从他觅，一定从内心里头真正的去披露的。好，法眼中他的实践法门是怎么来？是怎么的？他也没有什么方便门，法眼没有，法眼呢是单刀直入的一两句就解决了。弟子就问，什么叫做道？怎么去实践那个道？他说，一愿也教你行，二愿也教你行，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叮咛你，你一定要去真正去实践。 你不去实践就没有用，这医院也教你行，二院也教你行。前两天有一位先生找我跟我谈，他说郑老师我很不快乐。我说为什么很不快乐？不晓得为什么很不快乐。我跟他说我看你的那个长相是真不快乐，是你那个样子就是很不快乐。他说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不快乐，我常常觉得好像很烦恼但不知道自己在烦恼什么，常常好像觉得很担心但不知道担心什么。其实我无缺，我生活也没有问题，我也退休了，我什么都不缺，但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有魔附在我身上。我说有。他很害怕，以为真的魔附在他身上啊。我说那个魔呢就是你自己造出来的，不是有什么魔，你自己造出来。我说他告诉我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忙啊，有没有什么禅教我一下好不好。哦，他原来是要跟我学禅的，希望来学个禅来看看我一下，然后用个禅马上给他，他就马上就没有。我如果这样我一定可以拿到一个专利啊，申请一个专利啊。可是呢从禅到现在就没有专利过，所以这个没不可能的。我告诉他，我说你听我说你看有没有道理啊。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一定曾经有过很多的不安恨在你的内心里头，日子久了那些事情其实也过去了也解决了，但是那个情绪呢却还在，一直呢还在你的那个习气啊，一直还在你的心里头，记忆在你的心里头。如果说我们讲说我们对一件事情事理的一些记忆逻辑的推理是放在我们的左脑的话，那我们的右脑储存了很多的情绪性的一些资料在那里。日子久了那件事情解决了，你自然而然的你就把你左脑里头的那些资料呢可以不要了，该丢了都丢了，可是右脑里头却存在着一些你以前那些情绪还在。那些情绪是什么？是不安，有压迫感，很害怕，担心什么东西，你说对不对？他说干嘛呢？我说你现在这样讲你可能不相信，我问你，你过去有一定有过很苦的事情，很辛苦的事情，甚至有一些事情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你说说看好了。我说我不想问你，你爱说你就说说看，但说了你想到了你说说看，也许你想到那件事情，那件事已经过了，不再令你担忧了，那你的这个难过就相对没有了。那他就想啊想啊，哎，我小的时候怎么就开始諮商了谈了，开始谈下去了，我当然当听众，他呢是真正的讲者啊，不断的说下去，我就不断的说，哦，很辛苦，讲讲讲了一个小时，讲完了。我说有没有觉得今天讲一讲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我觉得今天好像挖到某一些什么东西，能不能再来跟你谈谈？我说你要事先跟我约有时间才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呢，他呢，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他不肯放。没有放下来，久日子久了也放不下来了，那么他内心里头一直有这么一些苦恼在那里。你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你想减轻你目前的状况的话，治标的方法，每天早上你得去好好运动，因为运动还有爬山的时候那种样子，你要讲求你那个比较优美的姿势，自己要去聊一下。而且如果有爬山的人碰到面要跟人家打招呼，要感觉到很怎么样，这样才行。他说好，他答应了。不过我跟他讲，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哦，行这件事情不那么容易哦。我告诉他，你不是要学禅吗？ 禅就是一愿也教你行，二愿也教你行。现在第一件事情要行的就是早上早一点去爬山，碰到人的时候说一些大家彼此见面觉得可以打打招呼很欢喜的事情，不要挑剔东挑剔西的，走到那里讲今天的竹笋不好，今年的收成不好，那你又开始不快乐了。不是，要你多看一点好的东西啊，那个眼睛呢稍微换一换，哪个眼药水点一点好了。我跟他比个喻，哎，他说他愿意去做，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能够做下去，是不是以后他会进步，但是我知道的就是一愿也教你行，二愿也教你行，你愿意去行你就会进步，你就会从那里解脱出来。不信你试试看。其实打坐这个事情一点都没有什么神秘，你也不要把它当作太怎么样，你要睡觉的时候咪会嘎嘎扭来嘎挤掉，就坐在那个地方，这就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啊，你买一个2000块钱的垫子啊，也许啊你很高兴坐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垫子还不晓得怎么办。你不坐的话那个垫子有什么用，肯坐的话咪会把扭来它就可以坐，信不信由你。所以我是讲啊，连坐禅都是一切现成的，你要注意肯行不肯行的问题。所以一愿也教你行，二愿也教你行，就这件事情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子呢就问他说，师父请你告诉我，那什么叫古佛？我们刚刚问了什么叫古佛的心呢，现在又有一个弟子问他什么叫古佛。哎，他回过来说，现在你很好嘛，什么叫古佛？他说他的答案是现在你很好嘛。你知道什么叫古佛？古佛就是你现在很好嘛。你能了解他吗？应该很容易了解的。当然你现在很好，你现在不好一定你离开古佛，古佛就是慈悲喜舍从那里流出来的嘛。如果你现在很好，你一切很自在，是不是很开朗，你现在很好，你从你自己把它披露出来的，当然现在很好。你不是让你自己把它披露出来，唱一句歌唱完了赶快把嘴巴喊起来，他怎么会很好呢？有的人脸上多长一点这个调压剂，或者是天生有个胎记，哦，他还把头发留得很长，这样披一半，对不对？走路的时候恨不得走一边，这一边看人，这一边不要看人，他反而更不美。本来多了一点已经不美了，现在又披一半掉，更不美。然后走起路来又希望这边好看的给人家看，所以他不是在披露，他在遮遮掩掩的，他不是在披露。其实他把头发梳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大大方方的，人家从未不觉得，谁也不会挑剔他脸上多长了一个胎记的事情啊。所以披露出来的东西是自在的，披露的东西就是现在是很好的。所以弟子问说，师父什么如何才修行呢？什么样才是修行呢？那跟他说，修行就是步步踏实啊，修行就是步步踏实，你每一步呢，每一步就要踏踏实实的才行。我过去讲过一个我的弟子，以前呢要上山，山洪一爆发也是要从山上回家才行哦，一定要去找一个比较宽一点的、水流比较缓一点的地方才可以涉水。涉水的时候很少一个人涉，一定要一个拉着一个，这样才可以涉过这个河，这个湍急的水。可是呢，有经验的长辈都会告诉我们年轻的，那个脚呢要踩得稳，而且不能踩太久，踩上去踩到地踩稳了，马上另外一只脚就要出去。如果踩太久，底下就空的啦。为什么？你踩太久的话，底下真的那个里头的泥沙马上就被这个湍急的水流把你挖空，人马上悬空就倒了。我很有这个经验，所以我读经啊，读到步步踏实的时候啊，我很清楚，你老站在那个地方，在湍急的人生之河里头，你很容易就被冲走。你没有踏到一个地方就想踏第二步，你也会被冲走。你必须是步步踏实，而且呢是精进不已， 这件事情是一步一步的踏过去，一步一步的要踩到地，然后你才会过去，不可以太快，也不可以太慢。我觉得那就是步步踏实了。一切本来都是现成的。就法眼中的一个禅法来看，就是你所能披露出来的东西就是现成的，你能披露出来的东西它本身就在福慧增长的。这件事情各位应该很清楚才对的。我们根据自己的目前的生活的情况，我好好的去生活，福慧就来了。我们也会从这个福慧当中不断的成长，在成长中不断的再去披露自己，你说对不对呀？如果不懂得披露自己，那么你怎么可能会成长呢？如果你成长完了以后你不愿意去披露自己，那么你下一步不就已经沾染了很深的习气了吗？所以一切是现成的呀。所以无情说法也是一样的。我们过去呢曾经给各位讲过，洞山呢悟道的时候是从无情说法来的。所以当他后来到云岩那里去问说，无情真的能说法吗？无情说法能听得到吗？洞山跟他讲说，无情说法能听得到，无情真的能说法。那么师父啊，我为什么听不到无情说法呢？云岩跟他讲说，如果我现在能听得到无情说法的话，那么我所讲的你就听不到了，因为我已经成为法身了。洞山听了似懂非懂的，又问师父，你能不能告诉我无情说法出自何典，在哪一本经典上？云岩告诉他，在阿弥陀佛，在弥陀经上，在阿弥陀佛经上。弥陀经上这么讲啊，花草树木啊都叫你念佛念法念僧啊，那个地方是无情说法。事实上你平常父母预言所看到的通通为你说法，你知道吗？我们本来就投注于这个所谓大百科里头，我们日常生活这个可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本书，能够不断的听到这些事事物为我们做启发的那个人就懂得无情说法。自己生活当中根本就不能够从自己生活当中不断的让自己福慧增长的那个人，他就不懂得无情说法，他就不懂得心智不断的成长，他自己也不会成长。所以我们知道法眼中呢也一样的重视这件问题哦。有一次呢他上堂说法，正好呢这个大殿上头啊有一些燕子飞回来了，当你叫声，这个时候呢华严就讲，他说这一群燕子啊，这深刻的了解那实相，而且善于说法，对他的弟子们这么讲，一上堂只讲这样一句话，本来要上堂说法的这一只上堂的只讲了说，这一群燕子真是深刻的了解实相，而且善于说法。讲完了就下堂走了，这是所有的一堂说法只说这一句话。其实这样子的说法是最深刻的，这样子的说法是最能够引人入胜的。为什么？像郑老师这样要讲一个半钟头，讲完了不晓得能不能一句可用，在你的心里头一句可用，可是他只讲一句却可以无穷的妙用。为什么？无情可以说法，时时刻刻你千万不要你不小心绊倒了起来，你还要把那个树根把它折断，然后狠狠的还拿抡起拳头来在地上揍了一拳，那不是懂得无情说法。真正懂得无情说法的人绊倒了又爬起来，他又有新的领悟了。所到之处所看之处所能看到的既是世间法，同时也是出世间法。人为什么能够不断的研究呢？就是因为懂得无情说法呀。 所有的自然界为他说法啊，他能听到他所说的，他能看到他所说的真理啊，所以他有植物学，有动物学，有天文学，物理学，有化学，是这样来的啊。所有这些的学问全部都是无情说法，有哪一样事情是有情所说的呢？所有有情东西所说的东西都不是法，都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虚伪了，不是本来的东西了，所以无情才是真正能为我们说法的。如果有情说法，我是抱着有情来说法，这个说的法会不会扭曲呢？我看谈话讲叫交变了哦，你看吧，假使我们内心里头本身就有一种相当沉重的一种负担，本身就有相当根深蒂固的一些成见，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就有相当的不平衡，然后我们来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说他会独当公允吗？我看很难的。所以各位，无情说法在法眼中的参法里头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东西，所以他连说一次法都是用一句话来解决。只有彻悟过的禅师呢，才可能说一次传法，一次说法只用一句话。释迦牟尼佛不是也是用莲花微笑，难道他是用一大篇的吗？只是用无情说法的一朵花，然后配以一句简单扼要的一段话，如此而已啊。真正最好的老师呢，也是善于运用无情说法，所以当他带学生进实验室里头去的时候，那个学生呢突然间变得很震惊。为什么？因为他懂得无情说法了。这些孩子呢，一进到实验室，老师跟他讲，他们乒乒乓乓倒了，老师并不是把他带来处罚，告诉他酒精灯倒了，你看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倒了怎么办？免不了有时候要倒的，不是叫他不要倒，而是万一倒的时候怎么处理。老师马上处理完了以后给他看，这不是用讲的，而是随时随地用东西拿来就可以扑灭他，这是无情说法。所以那是最好的老师。政大实验小学有一位老师姓翁，他是教自然的，教小孩子自然科。小孩子受到他的熏陶是很难得的，有时候时而带小孩子上山去看到一条蛇，观察那条蛇，看到青蛙，看到蝌蚪就观察那个蝌蚪，从那个地方学到了一些真正的法，是在那里如如实实的在那个地方学习的。所以我们知道无情这件事情就是自然，无情这件事情是所有我们触目一缘所碰到的，要在那里成就的。最好的老师一定是懂得无情说法，最好的科学家也是在听无情说法。你善听吗？你善观吗？善听善观的人必须要善听无情说法，善观无情说法。所以懂得无情说法的人日日都在精进，不懂得无情说法的人天天都停留在那个地方，不会长进啊。那么我们接下去呢，要给各位做一个比较总结的事情了。我们从刚开始谈，从披露自我到道的实践，到无情的说法，到一切现成，然后我们看到法眼文力所传的禅法，它似乎在破相，以破相为主。你必须把那刻板的相的目的这个帘幕帘拉开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深入其中。所以那个帘子必须要拉开来，那个帘子就是表象，你能不被那个表象才所牵才行。你看有一天呢，道潜他是华严经，就是华严宗的弟子，他是修华严。 有一天呢，他来到了这个发言文艺的道场。那么当华严这个法眼文力知道说他深通华严经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深通华严，华严讲相有哪六相？他说华严的六相是总总别这个同意成坏，是六相，总别同意成坏，这六相是在华严中的哪一部分？他跟他讲说是在十地品里头。然后问好了以后，华严这个华严文力接下去就问说，请问空是属于这六相里头的哪一相？这一笔问呢，道潜被他问到了，空呢到底是属于所有的东西呢，可以归纳成六相，是宰相那个相，六相是总别同意成坏，总相别相同意成坏包揽一切的。他问他空是六，是属于六相的哪一相？这一问呢，道潜被他问垮了，正在那个地方，哎，你看华严文力绝对不是一般其他的比较激烈的禅师，他不是用恶，也不是用棒，他就很幽默的回过头来，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回过头来问我，我会答得出来。哎，你看这个人是很幽默的，这一位禅师是很幽默，那如果你用同样问题来问我的话，那么我会答得出来。道显呢当然回过头来问说，空是属于六相里头属于哪一相？华严文力跟他讲空，所以讲完了，道显呢就在这个地方恍然大悟，悟道就是因为师父跟他讲一个空。现在呢，师父呢看到他悟到了，很高兴，就问，就回过头来问他，他说，那你说你是怎么悟到的？你悟到什么？现在法眼问道潜了，说你是怎么悟到？你悟到什么？你看到什么？道潜跟他讲说空。这个法眼文力很高兴，说他真的通了，就是因为一句话就通了，全通。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了解，华严宗也是最后要讲悟道的，所以我们放完了暑假以后，我们要给各位来谈华严，我希望你到时候开学的虽然没有注册，你还是要来，我们给你做一个导读，有系统的，因为它是一部大经，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其余的经都是比较一段一段的，但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整个法界的脉络修行的理路都在这里，但是它并不是把东学完了以后就是读这些经而已，而是最后必须融会贯通了以后，最后呢才真正的融摄到法界里头来。华严宗也是要悟道才行的，道潜呢就这样子悟道的，成为禅宗的高僧呢是这样子悟道的。那么好，人生究竟是为什么？就华严来看，人生的究竟最后就是也是披露自己去成就那整个的一个法界里头本来就具足的那个如来，跟禅其实终究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宗门不同最后都是相同的。可是呢我们现在要谈的，那到底我们就法眼中来看，那最后虽然都是相同的，那他怎么说？法眼中怎么说？我们来看法眼努力怎么说。人生究竟 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真的是如旅啊，像旅行一样啊，我们过去讲过的，像旅行一样啊。有一天，南唐的李璟皇帝就找了发言文吏到宫廷里头来说法论道，说完了以后呢，皇帝就讲我们一起游后宫花园，两个人就到皇宫的后花园去散步去了。你知道后宫粉黛啊，花园漂亮，美女也多啊，两个人呢一起呢就在后宫呢花园里头散步。法眼文艺呢诗才是一等一的，在禅宗里头呢，如通常一个禅者呢，他的诗词的这个艺术呢，他的造诣都很高，画画的艺术的造诣很高，所以有禅画，有禅诗禅词很多，所以这是禅宗他发挥然后去的时候悟道的时候所写下来的东西。那么华严文丽呢，可以说是一个诗才诗性都很好的一位禅师。现在呢，两个人在游后宫的时候，李璟皇帝呢突然间呢就说，听说你的诗性诗才是一流的，能不能即兴吟一首诗？那当然华严文丽呢 是不会辜负皇帝的提许啊，也不是一点也不会有他自己的，是真的是名不虚传的啦。所以呢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呢，他写的诗呢就等于在教李璟皇帝。那这段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他是拥翠对芳丛，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这是他即兴吟的一首诗，它是拥翠对芳丛，由来去不同。拥呢，就是我们拥抱拥那个拥。拥翠，翠呢是三个毛的翠。拥翠对的芳丛，由来去不同。拥翠指有情众生的意思，在这里，我们讲拥翠呢，就是讲毛茸茸的这些动物。拥翠呢，就是指他们两个人其实跟一切有情众生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对着芳丛，这个后发言呢、啊，对着芳丛，由来去不同，我们两个人由来了，只去却不相同，是不是？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现在开始提醒他了。我们昨天呢、啊，头发还是黑的。那好像说是过去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风流倜傥过，好像才昨天的事情，虽然蛮久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只有昨天的事情而已啊。所以现在告诉我们，我们慢慢都老了，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花是去年，就是过去的昨天开的花是很艳野的，现在呢花已经慢慢的凋零了，岁月是不饶人的。这段话只是在提醒李璟皇帝啊，岁月不饶人啊。拥翠对芳丛，由来去不同，两个人的旨趣造化因缘都不相同，所以他提醒他，你是皇帝，你必须要披露你作为皇帝的自己，真正的爱护你的子民，真正的把国家治好，那个就是由来去不同。至于法眼文丽他自己，他是一个出家，他在慈航普渡，他是在弘扬禅法，所以由来去不同。可是要提醒自己呀、啊，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野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你在燕野就像朝露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花呢到分。到了傍晚的时候很香，可是呢已经到了晚风了，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何须到了零落了又才知道，所有这些东西你根本不能执着啊，一点你带不走啊。 这一个这样子的一首诗，跟郑老师过去给各位讲说人生如旅，我体验到了人生从生下来就好像上了一列无限宽无限长的这一列火车，我们就在这一列列车上游玩着。在我们上来的那一天，比我们年长的人早就在这个列车已经旅行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在这里旅游的，我们为什么不彼此之间互相关怀慈悲喜舍？为什么不好好的披露自己，要躲躲藏藏？为什么要作假？作假有什么用？毕竟你还是下去，下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走啊。到了时候该走的时候还是要走啊。可是慢慢的我们的成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又有一个人跑到你的身边坐下来，跟你坐在你的旁边，那就是你的子女啊。这个列车继续的走着，比我们年长的人，他们到了时间又要下车了。他们下车的时候是独个儿下车，一个人下车，没有集体下车的啦，你送不了他的啦，除非殉情啦，刚好家庭意外整个下栽下去的，那就另当别论了。通常是独个儿下车，而且下车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连一寸丝一寸布都带不走的。所以你也用不着交代说，万一到了以后人生到了终点的时候交代后事一定要烧多少什么钱，那些都带不走。能够带得走的是什么？能够带得走的是从古佛那里流出来的心，就是那个古佛的心你能带得走。这个古佛的心那就是自保，这个古佛的心呢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它到哪里去都是光亮四散的，都是璀璨的，都是光明的，那才是古佛的心。必须要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回过头来你才知道何须带零落，然后始自空，这些东西你真的带不走。我们知道他的诗性很好，所以我们呢再举一首诗给各位听听，他实在是很好的一位诗者，一位诗人。有一天呢，他自己有感的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他说：幽鸟语如簧，柳摇金线长，云归山谷近，风送杏花村，杏花香，涌入萧然座，诚心万力望，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实在是很美。幽鸟语如簧，我们一个人的幽鸟语如簧是表示我们自己自信，我们的智慧的深处。语如簧，像簧一样的语，不断的再捎来一些信息。柳摇金线长，柳树啊，风一吹的时候它是摇的，是多么的柔韧。柳摇啊金线长，云归山谷近，云归到山谷，感受那一份真正的平静。山谷是哪里的山谷？是自心的深处啊。风送杏花香，我们的风啊，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德性，这都是我们的风。君子之德风啊，这个风呢，风送啊，是真正的杏花香，是我们的真正的扑鼻的香。你用不着烧很多的香，是这个才是真正的香。永日萧然坐，诚心万力望，我整天我没有事情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把它摆下来，诚心万力望。这一件事情呢你要注意的，并不是要你整天通通去这样萧然坐，诚心万力望，不是的。而是你要知道生命真正的本质呢，事实上是那个坐的意思，坐禅的那个坐，在六祖坛经里头讲得清清楚楚的，坐就是不动的意思，就是不紊乱的意思。他告诉我们的是涌入萧然坐呢，是我整天内心里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觉性跟定功，那么诚心万虑妄，我种种的思虑种种的烦恼通通都可以把它放下来。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我要把它叙述出来啊。欲言是赶不上它的，语言是叙述不了它的，诠释不了它的。林下好商量，好商量 什么叫临下呢？就是说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在临下休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好商量。也就是说当我们内心里头把种种的执着，把种种的一种追求啊，把内心里头的这份野心能够把它摆下来，那就是临下。这个时候呢好商量，就好像自己在一个清凉的地方好商量。我们过去呢常常有人以为禅就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这个叫禅，这是错误的。这样子的禅是无际的禅，无际空的禅，这样是玩空的禅，不是真正活活泼泼的。我们呢在未央中的禅法里头曾经给各位提过如来禅跟祖师禅的区别。事实上禅宗是既修如来禅又要修祖师禅。如来禅是修空门，祖师禅呢是修空相的实相，那个从内心里头披露的流露出来的那个古佛的心。所以空呢变成了修行的手段，而我们的自信的披露呢，它是一个我们所展现的真正的人生的一个原貌。那么能这样子，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自己在整个修行上自有一番生动活泼的见解。我们今天呢给各位介绍到这里，下一个星期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叫放暑假啊，很高兴可以放暑假啊。但是下一堂课呢，我简单的讲一段话，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听听各位，你在这一年当中，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什么体验，或者是你有什么疑问，我可以能够帮得上忙的，那么我给你做回答；我帮不上忙的，我们想办法再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过我在想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跟你分享，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下个礼拜呢，你可以想一想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先有个准备，那么我呢也比较好这个来给各位做回答。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